护国神山竟爆出内鬼，台积电核心技术外泄，咁黑手会系边个呢？前英相约翰逊喺台向习发出挑战，川普上阵逼李在明弃共，如果李在明唔制，咁川普会点呢？美国司法部已经启动大陪审团，要调查奥巴马高官。中共惊人渗透美联储，今日曝光，我哋一齐嚟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6日，星期三。自从代谢宝和宝器18美推出之后，收到很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明健康520网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率领的访问团今日拜会了赖清德总统，并且受邀出席海达格兰论坛。他喊话各国和台湾同在，绝不能够向北京低头。而川普正在逼南韩在美中之间选立场，想同川普会面，那李在明就需要对台海问题表态。同一时间传出台积电出现内鬼，两纳米技术遭到泄密。综合传媒报道，这个是约翰逊的首次访台，他清楚表达挺台的立场。他指出中共对台湾的霸凌行为毫无正当性，台湾是一个自由和平的社会，任何试图霸凌并且吞并台湾的行为永远不会成功。任何试图霸凌或者吞并台湾的行为永远不会成功。他表示，现在对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台湾正处于自由民主对抗威权的前线，出于战略和经济考虑，英国愿意与台湾同在，而台湾人民珍惜自由，不会屈服于中共不断加大的军事威胁和霸凌，也是他为什么现身台湾的原因。约翰逊敦促所有西方国家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疏远台湾。他强调英国会持续与台湾站在一起。他喊话各国与台湾同在，绝不能够向北京低头。目前美国对台湾的关税税率是20%。8月5日，川普表示他最快会在下个礼拜公布关于半导体和晶片的新关税。他还说台积电会投资3000亿美金在亚利桑那州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晶圆厂。话音未落，就传出台积电两纳米关键技术遭到外泄的事件。台积电亦证实了这一宗内鬼案，表示近期在例行监控中侦测到未经授权的行为，进而发现技术秘密可能外泄的情况。目前已经解雇多名企图违规取得两纳米机密技术的员工，并且启动法律程序。据了解，两纳米机密文件流向重要供应商日本东京威力科创员工手中。清查一共有9个人涉案，其中3个人是台积电两纳米的试产员工。在8月5日，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分署表示，认定3名前员工涉国家安全法非法取得商业机密。他们会根据任何人不得为外国、大陆、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或者他们所设立或者实质控制的各类组织、机构、团体和个人得到台湾核心关键技术机密，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消息曝光之后，很多台湾网友怒斥内鬼卖国。台湾高检署表示，这宗个案是手中非法取得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的案件，会全力调查这些人取得技术机密的动机，调查技术进一步外流情况，依法从严追诉。台积电的内部系统中记录了超过20万项商业机密，而两纳米晶片的生产更是目前半导体行业最尖端的技术之一，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至关重要，所以它的机密性备受关注。外界认为不排除背后有中共黑手，要查下东京电子有限公司背后是否有中资背景。 目前中共在晶片产业上处于瓶颈的状态，这些技术早就令到中共垂涎欲滴。一旦中共得到，可能会在 AI 晶片领域取得突破，一是会助力减少对西方的依赖，二会造成台湾自己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受损，晶片护国的盾牌会减弱，增加中共肆无忌惮攻台的风险。目前台海形势升高，美国要求亚太国家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今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会见莫迪，双方就防务、海事合作等领域签署13项新协议。同一时间，传媒爆出川普打算在今个月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南韩高层证实，美方要求在会面之前，李在明必须在美中之间选择立场。美国可能会讨论在应对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南韩扮演什么角色。南韩官员表示，正在同美方就台湾问题的各种局势进行讨论。另外，消息人士亦都透露，五角大楼正在不定期地提出各种和调整驻韩美军态势相关的要求，其中包括台湾问题。美国对南韩的要求事项恐怕已经不会单纯是释出讯息这一种表态。报道分析，以往南韩对美中关系保持安美经中的态度，南韩安全靠美国保护，经济发展依赖中国。但川普恐怕没办法再容忍南韩消极应对台海议题，要求南韩必须在美国、中国之间选边站。对比日澳要求南韩在台海升温时提供美国必要的援助。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南韩外长赵显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南韩对俄罗斯和北韩的关系以及中共在南海、黄海的所作所为表示相当警惕。他还表态会和美日盟友合作等。但是今日南韩总统办公室就赵显的涉华言论表态说，韩方正在以牢固的韩美同盟基础上致力于发展韩中关系。这个似乎说明李在明忌惮中共的态度。外界认为李在明亲中一直是外界所熟知的，但如果在川普问到他的立场之下，李在明想骑墙就不是那么容易。印度就是个例子。川普今天打算对印度药品加征 250% 的关税。川普手中的一大利器就是关税，他随时可以调整对南韩的关税而进行施压。同时美日的同盟关系就越来越牢固。美国计划在9月举行的一场联合演习，在日本冲绳部署具备击沉军舰能力的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亦即是 NMASS 反舰导弹系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从今年6月开始，中共持续增加海军船舰在西太平洋的部署规模。美军的这种反舰导弹系统可以打击超过185公里之外的目标，具备机动部署和动态海上拒止能力，是美国在太平洋分散部署多点拒止战略的核心武器之一。美军很有可能将这个系统部署在与那国岛，并且在当地的自卫队基地进行操练，目的就是涵盖台湾。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4日，美国司法部成立一支专案小组来评估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所提出的美国情报界疑似遭到武器化的讲法。司法部长邦迪已经指示联邦检察官针对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官员涉嫌编造2016年俄罗斯干预大选情报的指控，启动大陪审团调查。据霍士新闻报道，邦迪亲自命令一名联邦检察官启动法律程序。这一名检察官预计会将司法部的证据提交给大陪审团。如果司法部提出刑事案件，大陪审团可能会考虑起诉。加巴德曾经解密文件，表示他所公开的资讯显示，2016年奥巴马政府高层官员存在叛国阴谋，企图削弱川普。而民主党就说这些讲法不实，是出于政治动机。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写道，真相终将胜出，这个是个好消息。 奥巴马的发言人就驳斥川普的讲法，说这些离奇的指控很荒谬，是一种拙劣的转移焦点手段。不过在2017年1月，美国情报界曾经发布一份评估报告，结论是俄罗斯透过社群媒体、黑客攻击和网络机械人等手段，试图破坏前国务卿希拉里的选情，并且抬高川普。不过评估最后指出，这些行动的实际影响有限，并且没有证据显示莫斯科的干预改变了选举结果。俄罗斯方面就始终否认曾经试图干预美国大选，但民主党却对川普发起了一连串的调查，甚至是弹劾。贾巴特说，他获得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对希拉里的预定攻击时间设在选举之后，所以表示俄罗斯其实预计的是希拉里当选。川普8月5日表示，由于印度坚持购买俄罗斯石油，他考虑在未来24个钟头之内大幅提高对印度商品的关税。川普还提到，对进口药品的关税可能会逐步提高至 250%。 另外，川普今日亦对中共发出警告，如果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很可能会在年底前见习近平，但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不会见他。在川普警告普京要在8月8日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并且通牒印度和中共不要再买俄罗斯石油之后，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说，印俄之间保持着稳定的伙伴关系。今日川普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警告，他将会在24个钟头之内大幅提高对印度的关税。另外，美国下个礼拜将宣布半导体产品和药品的关税，对印度药品征收关税可能会高达 250%。 目前美国已经对印度施加 25% 的关税。川普8月4日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印度不单止大量购买俄国石油，还将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公开市场上转售，以获取巨额利润。他们根本不在乎乌克兰有多少人被害。印度进口的原油大约 35% 是来自俄罗斯，军备亦都有约 36% 来自俄罗斯。之前川普已经表示，美国和印度几乎没什么生意来往，和俄罗斯更加是几乎根本没有商业来往，就这样继续下去好了。他并且直言，我不在乎印度和俄罗斯做些什么，他们大可以带着自己的死经济一起玩完。近日川普对苹果回美生产的事发出通牒，川普在真相社群发表文章说，他已经直接向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喊话，希望他们在美国出售的 iPhone 必须在美国生产和制造，而不是印度或者其他地方。如果不遵守命令，苹果必须支付至少 25% 的关税给美国，这个将直接对印度产生重大的影响。川普今天也都对中共发出警告，他说，中国非常依赖美国，不是我要和习近平开会的。如果美中没有达成贸易协议，就不会和习近平会面。近日川普已经签发了原产地规则的行政令，要求各国的产品必须有很高的在地制造比例，才不会被征收额外的关税。这个等于是直接在打击中共和中共对稀土的垄断。美国白宫记者娜塔莉·温特斯8月4日发表调查报告，以2022年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为基础，揭露中共长期渗透美联储，利用金钱、威胁等手段收买美联储的员工。报告指出，美联储是中共间谍活动的一个首要目标。至少十几年来，中共一直透过威逼、招募未经授权的数据存取和宣传合作等手段针对美联储员工，这些手段大多数隐藏在中国学术机构和智库的背后。温特斯表示，根据2022年的参议院报告，美联储自己的反情报小组发现了8家地区银行的13名员工内部代号 P 网络，表现出与中共政府有关的严重危险信号。13人都涉及非法传输数据、秘密接触中共官方机构、参与中共的人才计划等行为。报告还独家揭露，前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高级顾问罗杰斯 曾经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讲课，并收取高达$450,000的报酬，将美联储的机密内容交给中共。今年1月31日，美国司法部逮捕了罗杰斯。报告还批评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未能够及时制止内部间谍风险。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必须对外国势力干预美联储展开全面调查和改革，以守护国家金融主权和安全。马斯克在8月4日宣布会将 X 打造成全能平台，他已经瞄准了影音市场。他会复活短影音 App Wine， 重新整合所有社群媒体，打造下一代的网络生态。Tesla 亦为了确保马斯克继续掌舵，宣布会授予他近$300亿的奖励。Wine 最关键的创新是会引入 AI 文生影技术，用户只需要输入简单的语句，就可以生成6秒钟的短影音。譬如一只猫在时代广场跳霹雳舞，或者是麦当劳里面上演莎士比亚悲剧。这个系统就会用这些字自动生成搭配音效的创意影片，目的是和 TikTok 和 Instagram 等热门影音平台对抗。另外，昨日彭博社从监管文件中披露， Tesla 董事会特别授予行政总裁马斯克价值大约$300亿的临时股票奖励方案，确保马斯克专注于公司的发展。据彭博社报道， Tesla 为了应对2018年马斯克薪酬案所面临的法律诉讼，愿意奖励他9600万股限制性的股票。这个和2018年方案相同，但需要马斯克继续担任高层职位2年，并持有股份5年。在2018年，由于马斯克的薪酬奖励超过$500亿，遭到特拉华州法院以不公平为由裁定无效，导致目前马斯克的薪酬仍然在度上诉。但在 Tesla 去年将注册地迁至德州之后，特别委员会一直探讨住怎样补偿马斯克。不过文件亦都明确规定，如果法院批准上一次的奖励，那马斯克就需要返还今次的临时奖励。著名的华尔街理财公司韦德布什的分析师强调，马斯克仍然是 Tesla 最大的资产。这样做一是消除股价压力，二是确保马斯克继续领导 Tesla。 以上就是今天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关注我们的节目，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